有些乡下人他不太明理的时候，他念佛菩萨的名号念完要回向，回向的时候回向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啊。他说：“你怎么念那么久呢？”他说：“我每一个名字都要念呐。”我说：“你不用念啊，佛菩萨怎么会不知道呢？对，连你口所欲言啊，他都知道。然后呢，何时度脱得道往生？所以你往生的时候，绝对不要怀疑，佛菩萨不会来接你。那尤其是在这个心意善恶上，所以你知道，我们既然念佛的人，假如我们都还不能够在暗室跟屋漏当人所不到之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我们的功夫就很不容易有成就。所以下面他就讲，欲寡其过，先须从敬畏这个诸圣法，欲寡其过，须从敬畏这些圣贤开始做起，以及凡是呢圣贤对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悉知悉见，你这个要深信，你肯深信的话呢，你的功夫就能够得力了。好，那在这里哈，我要引个补充的一下，这个欲寡其过而不能也，未能也，这是出自于《论语》这个《宪问篇》第十四。可见印光祖师的学问哦，真的师出世间法都通达。在这一段呢，我就顺便跟大家报告啊，先看后面。徐伯玉就是刚才讲的啊，到20岁的时候呢，觉得前19年都白过。到50岁的时候觉得49年都白过，就是这位徐伯玉。有一次呢，徐伯玉呢派了一个人去见孔子，孔子呢就跟那人那个他派来的这个人坐一起坐下来。一般圣贤的人都有他的理，孔子会跟他所派来的人一起坐，表示对徐伯玉很尊重啊。那徐伯玉派了一个比如派了一个佣人啊，或是一个出使的大夫来这边。那这孔子就请教这位使者啊，就问他说：“夫子最近怎么样啊？他这个功夫如何啊？就是信这个敬德修业上怎么样啊？”这个回答的人说了一句话：“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夫子就是指我的这个主人呐、啊，徐伯玉先生啊，常常希望每天减少他自己的过失啊，可是他总是觉得他做的不太圆满。就他就讲了这句话，那个呢，这个仆人呢就出去了。孔子就赞叹：“哎呀，了不起呀、啊，了不起呀、啊！你看这么谦卑有礼的这个佣人呢、啊，可见他的主人呢、啊、是多么的有德行。”意思是什么？一般人呢、啊，人家问你的主人怎么样，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会问我的主人哦，哦，很了不起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优点，讲一大堆，对不对？都在讲事项上的。可是呢？这位啊用人就是常常受徐伯玉的教化，所以他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主人的优点。主人优点在哪里？欲寡其过而未能也，表示说他念念都在自己的心地上修持功夫。真正的圣人跟君子都常常自己觉得不圆满，这个是谦虚之德流样。那听说呢，这个公叔文子这个人呢、啊，一天呢都不讲话，也不笑，而且呢也不太随便的去接受人家。那问说公明谷啊，这个公叔文子呢是不是真的这样啊？那公明谷就告诉他：“哎呀，孔夫子啊，你所听到的呢，有些人告诉你是言过其实啊。其实呢，夫子是怎么样呢？”他是啊，夫子然后言，哦，落了一个字，食然后言，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那孔子就回答说：“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一段的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去请教公明谷这个人，问问这个人的德行，听说他也不讲话，也不笑，也不随便去接受别人，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呢，公明谷赞叹啊，就说其实你听到的言过其实。其实公叔文子呢，他是要看时机，适当的机会到了，他呢才 还会讲话，人呢就不会讨厌他的话太多或是不恰当。可是呢，当他觉得呢，真正心中很喜悦呢，逢到快乐的事情他才会笑，所以他笑得很恰当，人家就不会觉得他常常嬉皮笑脸。然后呢，合乎义理的事情他才会接受，所以人家会觉得说他取舍非常的有这个原则啊，他就赞叹这个人。好，那以这两篇各位来比，不晓得大家体会多少。当然前面一个呢，他也是问啊，一个人答赞叹，后面一个问也是答也是赞叹，但这两个当中呢，显示瞿伯玉的功夫比较高。为什么比较高呢？因为呢，这个呢，前面这位呢，公署文子完全都是在果上的成就，而且都是在外表的成就，外表的成就都是人与人之间，对不对？啊，他跟人交往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瞿伯玉真正的功夫是在因上的成就，而呢，他呢不看外境，反求诸己在心地上的功夫。所以孔子在最前面一篇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就表示说对公署文子还有点怀疑。可是对瞿伯玉呢，只要看到他的用人，就肯定瞿伯玉这个一定是圣贤。这个给我们启示，就是说诸佛菩萨他往往也是在因地上下功夫，而不会去欲望去求果。世间的人都是什么？做什么事情先考虑结果，先考虑外境，再问我怎么发心，对不对？可是佛菩萨不是，真正的佛菩萨他是呢，从因地上生生世世发大悲愿心广度众生，他只问自己发的心是真是纯是善是杂是大是小，是不是发的心真的很真诚，是不是念念为众生，他只要有种这个真心的因地，自然果报会得到。佛菩萨他发广度众生，就像地藏菩萨，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对不对？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四弘誓愿呢。他也发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发这个因的时候呢，绝对不会考虑说啊，将来众生打我骂我，那我是不是退道心了？所以我们学佛常常要在自己的心地跟因地上去下功夫。欲是就像这里讲，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学佛可贵的就是保持他的出发心，在心地上用功。好，我补充的这一段是要讲这个重点。下面讲，就像呢，古人见到先哲于高墙，慎独之于轻盈。像孔子天天想周公，对不对？周公啊，那他就呢就感觉到说，好像呢自己呢就在墙壁上，羹就是那个碗，肉以前讲肉羹嘛，就食物，就好像在碗里面，在墙上，就好像看到了呢先圣的影子，一切唯心造。慎独的功夫呢，就好像看到轻盈，轻盈轻是着大的棉被被子。纵使呢在棉被旁边，表示说在呢自己的房间或在床铺旁边，都常常要起慎独的功夫，起心动念。这是对世间情见而浅言之。实质上呢，讲到究竟处，我们这颗心与十方的法界呢是敌体吻合，敌是面对面，吻合事物相吻合。换句话说，我们的心的的确确跟十方法界是同一体，只有我迷故，所以我局限在一身。可是十方的法界呢，圣人他证到自心本具的法界藏身，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对于法界中一切的有情取心动念，没有一个不亲自看到而见到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同秉真如，自他是不二的。假如真的了解这一个深意的话呢，我们才会死心塌地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心惕力的主静纯诚，从沉静当中真正去下功夫啊。为什么？因为静是静自己的自信啊，静呢是跟一切的佛心相应啊， 跟十法界相应。当然我们要刚下手功夫，始则勉强，终则泰然。刚开始一定是勉强啊，很难够习自己的妄念，但是常常从这个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在这心地上功夫啊，久而久之呢，就 无妄念可得。下面就讲，恶念原来属于妄念，假如不觉照的话，就变成真正的十恶。我们能够觉照的话，妄想一灭，真心即现前。这就是楞严经讲，狂心即歇，歇即菩提。并不要去求菩提，菩提去哪里求啊？对不对？只要你把你的狂妄心一熄灭的时候，菩提心就会现前。所以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身体修持真正在自己起心动念上，对，暂客替力啊，主静存诚啊，这就是我们下手的功夫。否则就像后面的讲的、哦、下面再讲，否则呢，学了一辈子，学在一边，行在一边，永远没有办法得力。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那我们呢就下一次再从这边继续看。请大家先也预习下面一段，悟凭修持各法。好，以及己，我们这个单元讲到甲乙丁戊己。悟呢是很多法门各宗各派跟净土的比较，己是勉励行人要及时努力。好，希望大家回去预习，有问题的地方可以先记下来。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们继续上一次的进度，请翻开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99页倒数第二行。
念佛之人必须世世长存忠恕，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见义勇为，方与佛合，如是之人决定往生，若不如是，则与佛相反。
请继续念下一段。
全难感通，学佛之人先以知因果，慎独上下手，既能慎独，则邪念自消，何至有所不如法处，若有则当立令断灭，方为真实行旅，否则学在一边，行在一边，知见愈高，行旅愈下。此今学佛自称通家者之贴古大仓，倘能以不二过世起，则学得一分，便得一分之实意义。
好，阿弥陀佛。印光祖师、他给人家开示、都非常的平实啊，而且一针见血、很慈悲，他不会客气。那话看起来虽然很简单但真正去做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第几章没有经本？那就好，经本不够的话，我想再去请好了，好不好？第一个，念佛的人事事常要存忠恕，心心提防过谦，谦就是罪过或是过失的意思。忠恕，其实佛法呢并不离开世间法，而且佛法很圆满，跟世间法相通，尤其是跟中国孔老夫子孔孟的思想，老庄的思想，所以自古以来的高僧如佛都通达。印光祖师劝我们说，念佛人时时要常忠恕之心。忠，论语讲敬己之谓忠啊，推己及人谓之恕。忠就是尽自己的本分，就叫做忠于自己。忠呢，不单单说我忠于我古代的，比如说忠于帝王，或是忠于自己的上司。像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只要对自己的主管，或是呢对自己的朋友，能够尽心尽力的，不愧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那也叫做忠。好，而且忠最重要叫尽己之谓忠，就是尽自己应该做的本分。就叫做忠，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嘛。第二个，推己及人谓之恕，恕有宽恕的意思。中国人讲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对不对？把你自己对自己这么好的心，推展的去对别人， 这个叫做术。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应该是要很有仁慈之心，要有忠恕之道，心心呢要提防自己有过失。所以在弘一大师呢，他提格言联璧里面有一段话他很喜欢，就说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事啊以圣言为先，好，这是格言联璧里面的。弘一大师呢，他自己也摘录，他说我们修行啊，对自己来讲以清心为要，常常让自己的心保持清净，不要有邪念，纯恭敬心，然后呢心心提防自己动恶念，有过失，有过失就要知过必改，善莫大焉。所以《论语》里面讲，真正有仁德的君子呢，他不怕人家知道他有过失，怕的是呢自己有过失啊，还故意要把它隐藏，然后不敢有勇气去面对，还呢不敢去突破。真正有德的君子呢，大家会赞叹他，你看他这么伟大，连这么坏的坏习气他都能改，赞叹是他能够改的勇气跟美德。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不对？有过失不要怕人知道，对。所以在佛门里面，尤其出家众有一个叫做发怒忏悔，有没有？自己做错事情了、那对着大众呢讲自己的过失，这个要很大的勇气啊。对，你敢讲的话呢，你下次就不敢犯，那就叫做发怒忏悔啊。发怒在别人面前，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对某个人犯了过失，就在他面前，有时候要两个三个，有时候更严重要在大众当中就讲出自己的过失，因为你敢讲，下次你就不敢犯了，对不对？你总不好意思我刚才讲了，待会转个头又开始犯了吧。所以大众的力量就有约束力，所以呢这个呢叫做修己以清心为要，常常让自己的心清净，不可以动恶念，有了过错立刻能够改。第二，摄是以圣言为先，摄就是进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说实话蛮复杂的，很复杂当中应该呢以什么为最重要呢？讲话要小心，用至诚恭敬的。有些人呢常常会说，哎，反正我讲的是真话嘛。对，有时候话是没有错，可是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表达的不方便的时候不善巧，往往会得罪别人，跟别人结冤仇。其实话本身没有好坏，是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有些人的个性很硬啊，那反正我就这样讲嘛，啊，接就不要接他，随他，大不了呢各走各的，这种人太刚愎自用了。为什么不婉转一点呢？好，尤其呢不要在大众里去讲人的过失，这样子损德也呢会结冤仇。所以讲话也是一门学问，所以孔老夫子在四门里面，第一门是德行，第二门为什么是语言，有很大深意。古人呢对德行跟语言就会很谨慎。同样十善业道里面，身三、口四、意三，最难修的也是要从口开始去修。所以摄是以圣言为先，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见义勇为才能够与佛合。这样的人因为他心能够跟佛合，所以念佛有信愿行就绝对往生。那假如他的心与佛不合，那就不容易有感应道交，也就是一般我们为什么能念佛所谓口念弥陀心暂乱啊，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念佛的人呢就常被人家毁谤或者误会，就是因为他嘴巴虽然念佛，可是他的心跟他的行为并不像佛嘛。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第二个，学佛的人要知道知因果跟慎独上下手。知因果，因果乍听之下是很简单，可是注意到这个知字，知就是要把这个因果真正放到你内心里去实践。否则大家也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可是呢这明文力量一来诱惑的时候呢，照样呢这个因果呢都通通丢掉了。所以以前有一句叫俏皮话，他说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对不对？ 就说如果是不修行，不管在家出家，刚开始呢，哎，很虔诚，过了几年就很皮啦，对不对？结果最后呢，因果会怕和尚。换句话说，要知因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举个例子，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有一个人哈，名字我忘掉了，大家可以去查。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有一次呢，他是在清朝里面当很大的官，当时呢，好像呢是在这个东北啊，有一次灾难，国家拨了好几十几万块的大县洋呢，这个拨款要去赈灾，结果呢是他经手，因为他经手啦，他就见财起贪心啊，他想十几万块啊，哎呀，这一辈子都没看那么多钱啊，对不对？那他这时候起了贪心呢，就把其中的这个十几万块现大洋呢，竟然贪污了七八万，他赈灾也做了，也拿了一两万去做，结果因为他贪污啊，钱不够用，所以来不及救当地很多的贫困老百姓，就很多人民呢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呢，他自己也觉得良心过意不去，但是呢，他一直不告诉任何人，那他就耿耿于怀啊，就是人都是这样，事后才会忏悔，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他到台湾来的时候，就开始呢，因为呢远离他乡异地嘛，他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去的过失呢，就开始呢大发心的造桥铺路啊，做善事，然后呢也学佛。表面上看起来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但是他的心啊不太跟佛合。结果后来他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他太太很难过，然后就请了很多出家人为他诵经。那他太太难过，哭了两三天，痛哭流涕啊，肝肠寸断，就想要知道说他先生死了以后去哪里。结果就找了一个呢，会有呢，人家道教讲会引亡魂的哈，啊，刚好呢引亡魂的就来找。那道教引亡魂呢，就找啊，每天就当当当念，找了半天，找了33天，地狱所有地方哦都找不到。他媳妇说：“哎，你老公没有魂呢？”他说：“胡说八道，我老公生前呢大善人，修得这么好，怎么会找不到呢？对不对？”他说：“你再帮我找找看。”他就找了以后，最后呢找不到。他说：“这样好不好？那你再找找看你们家刚过世的人，我找另外一个人来问问看。因为他的祖，他先生过世的前一阵子呢，他的祖母也刚过世，他就把那个引亡魂的就把，他祖母找来的。那他太太就问啊，妈，你的儿子去哪里啊？我怎么找不到他？他说啊，你不知道哦，他现在哦，躲在那个阿鼻地狱最深最深那一层呢、啊。”他是胡说八道，他一辈子做了这么多功德，造桥铺路啊，济善啊，救人啊，他是佛教的大护法。他说你不知道，原来啊他生前有一桩坏事啊，造了很多罪孽，他就在呢把他讲出来，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一桩事，就是他把赈灾的款贪污了，所以害掉很多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得不到救济而死亡，所以他这个罪孽很深重。而他太太后来就知道，哎呀，真的是呢，他先生真的很可怜，善有善因，恶有恶报，因为他恶报很重，所以他先堕地狱受苦，将来他苦受尽了，他修的善因一样还是会得到福报，所以呢他就更发更大的心，把家里的财产拿出来布施，做更多的功德，希望替他先生消更多的罪业。所以这个故事在《影城回忆录》里，也就是说要知因果很不容易，真正境界来哈，要迷失的人呢太多了，所以要从平常下功夫。平常怎么下功夫呢？慎独。慎独就是呢，中国人讲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乃至呢在暗室里面呢，就要觉得实目所视啊，实指所指，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呢要下功夫。你的念头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有些人说，哎呀，反正呢我做什么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实他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通通都看得到，你都骗不了别人嘛，对不对？所以呢要从慎独上下功夫。下面讲，既能慎独，功夫越深的话，你的邪念自然消，哪有呢会做到不如法呢？人之所以行为会不如法，是因为念头不正，念头正了，自然他所做的行为自然就会如法。所以孔子他，你看他十五而志于学，30才立，对不对？40的时候他才知天命， 到50岁的时候，他才说：“我才不惑。”60而耳顺，到60岁的时候呢，他学到人家怎么跟他讲话，讲好话、坏话，他耳朵都听得进去。就是这样，对不对？70岁的时候呢，他才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70岁的时候，他有一身的德行涵养，那他随心所欲怎么做，但他不管怎么做都不会离开这圣人的这个规范。不逾矩就不会超过规范，所以心地清净的人，他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行为都会如法。那不如法的话呢，是表示说我们的心还清净的不够，所以要下功夫。下面就讲，假如若有，所谓若有就是若恶念的话，要当下立他断灭，才叫做真实行旅，真正修行的人。所以修行啊，是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别人看不到，但是呢你可以体会得到。所以我们念佛殊胜的地方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妄念一起来，立刻自己察觉，赶快把它转成佛号。那有些人就会说，师父啊，那我体会不到啊，对自己妄念呢察觉不到呢，表示怎么办呢？我可以告诉你真话，表示业障蛮重的，要忏悔，要羞耻。因为对自己的念头不察觉，那等于糊里糊涂的嘛，对不对？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用功，比如你要诵经念佛，发菩提心、长远心、细水长流，用功个2-3年以后，你的心就会很清净，这时候对自己啊，这个起心动念哦，反省跟觉照的功夫就会很强啊，要花2-3年哦，所以大家不要急，但是呢也要发心。若是你不肯用功，一步十寒呢，今天念明天不念，过一阵子总有一天哦，好像对自己的念头还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对自己的念头想要反省的很清楚的话呢，要经过一段忏悔、发愿、羞耻的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对自己的念头能够察觉，慢慢又能够深入经藏，了解一些道理，那你对自己的心啊，就会有起心动念判断的能力。怎么判断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善有10种的标准，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同样的，下一次有缘会讲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讲到我们发心，每一个人都发心，发心是大的还是小的，还是纯呢还是杂，还是真为人多还是为自己多，还是呢这个是很偏的还是很圆。等到大家读完这篇文章以后，会发现啊，原来我们从来都没有发过心那样子的话，你才知道自己毛病在哪里，才可能下功夫去改。所以真正修持人，他一定在起心动念上。而自古以来真正有修持的人呢，怎么看呢？比如说这个地方有高僧，那山水都会不一样，都会有灵气，知道吗？所以以前朝山哦，为什么三步一拜去朝，有很多意义。第一，培养自己至诚恭敬心；第二，折服自己的贡高我慢；第三，忏悔自己的业障；第四个，最重要，朝山到那里去听善知识开示。所以朝山是指朝拜善知识的意思，这样子才有真正是意义。所以假如说在哪个地方有山有水有灵气的地方，你就知道这个地方会有高僧，因为高僧真正有德行有修持，佛经讲依报随着正报转，自自然然就会转变。所以像以前虚云老和尚，他住在江西云居寺，对不对？一到那边去看那个地灵人杰，就知道这个地方绝对有高僧，因为灵气不一样嘛，一切唯心造啊。对，像那个莲池大师，他当初也是这样，自己住在那个所谓的七莲寺，他也是住在那边啊，茅棚啊，没有人知道。他最后很多人来去参观的时候，哎，发觉说这山水灵气不一样，才知道有高僧，慢慢有很多人跟他学，才建立一个大的丛林。所以真正有修持的人都是在起心动念上下功夫，而有高僧住在一个地方，纵使他没有讲经说法，但是他的威德都能够普摄这一方的众生。莲池大师他当初呢所住的那个山呢，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老虎啊，很多老虎，老虎会吃人。结果呢，他就发了很大的慈悲心，他就到山上的山顶上自己发心，7天不吃不睡念佛， 为众生忏悔，然后他就念了佛，念了七天以后，哎，很奇怪，方圆五十里所有的老虎都通通不见了，从来也没有老虎在咬人的。这个就是所谓高僧修持的德行啊，感召当地的一切的众生。好，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下面讲，否则学呢会在一边，行会在一边。有些人他呢会对佛教研究很多啊，分析很多，也会说，也会讲，也会写，但是呢真正在自己知因果跟慎独上的功夫比较弱的话呢，那就会产生这种学跟行在两边的现象。这样呢知见越高，学的越多，反而会越共高我慢，越瞧不起别人，那行持就越低。所以印光祖师就讲，这个呢我讲的这一段话，就是今日学佛自称为大通家，为了贴他的骨髓的大疮的一个良药。不但如此，世间的知识分子或是世智辩聪的人往往也容易犯这种毛病，但是我们只要解行相应，知行合一，而且在知因果跟慎独上下功夫的话，就可以避掉他的弊病。所以下面就说，倘能以颜回不二过呢来试其，就自己期望自己的话，那你学一分的佛法就能够得到一分的真实利益。所以印光祖师他自己呢博通藏经，世出世间法他都通达，他也印经流通法宝弘化社，他自己修持很高，称为近代三大高僧之一。第一个虚云老和尚，第二个印光祖师，第三个呢有些人是讲太虚大师，有些人讲地贤法师，都可以，其实都是高僧啊。那再加民国四大师呢，加一位就是弘一大师。所以你看看，像弘一大师、印光祖师，他们都有德行。纵使他往生以后，他现在他的一切德行啊，都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众生，大家对他都非常的恭敬，而且他所讲的字字都是讲众生的心病。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解行相应，真正有威德，这个威德可以摄受的几百年甚至至于未来地的众生。孔老夫子也是啊，所谓万世师表啊，对不对？一直到现在他的孙子孔德成呢都为人家所赞叹。所以自古的圣贤呢都会在呢德行上下功夫，德行就是知因果慎独，这两个是大关键。好，看起来这一段很简单，但做不太容易，好，大家相互勉励。请看下面，
诸恶善众皆须在心地上论，不专只行之于事而已。心地上了不起恶，全体是善，即念佛也，功德胜于常人百千万倍矣。欲得心地为善无恶，当于一切时处主净存诚，如面佛天方可息气。心一放纵，诸不如法之念头随之而起矣。
这一段也很重要啊。所有的诸恶跟众善都要在心地上论。当然我们虽然分身三口四意三，但是呢身口意三业所造的罪业有不同啊，然后积的功德也有高下啊，那是讲得非常详细。但是呢造业最深跟积功最大的是在念头，心地上能够了不起恶念，全部都是善念的话，这样人来念佛，他的功德更相应，所以会胜过百千万倍。一般人我们念佛，比方说我举个例子，观无量寿经说自诚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对不对？这是佛经讲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念佛灭不了八十亿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关键第一个，有没有信愿？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了这一念，然后呢你就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不相信，比如你相信只是一半，那你可能就是灭这四十亿啦，对不对？这是比方说。你说你能不能达到这个功效，是完全在你的心信愿心。第二个就是呢，你心念的善恶这个多寡，有说善念的功夫，这个精纯功夫， 是这样说，华严经里面华严海会的佛菩萨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他念一句阿弥陀佛跟我们凡夫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利益不一样啊？一个是在信愿，一个是心念呢这个善恶纯杂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个信愿，你真正有信愿的时候，就像这里讲的，想要让自己的心纯善而无恶，注意下面这两句话，在一切时处主净纯诚，如面对佛天，你就可以达到。假如心一放纵的话，你的很多不如法的妄念呢，就可能会起来。比如说，你现在能够真正的一切时都非常的恭敬，随时随地你都觉得是呢，啊，就像佛菩萨在面前的话，你的心自然就会安。啊，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比如说，你一进到佛堂大殿的，哇，看到好庄严的佛堂，就看你恭敬，起码装个样子，是这样，很虔诚，对不对？然后心里面立刻又定下来，对不对？啊，出了佛堂啊，没有关系啦，就这一念没有关系哦，你的妄念就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印光祖师说讲主净纯诚，其实意义很深很深，如面佛天，乃至你在盥洗室，在一切的暗室，你都能够如对摩如面佛天的话，你真的随时随地心一定是虔诚恭敬的。事实上佛比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事实上阿弥陀佛是遍一切处的，你看不到他，事实上阿弥陀佛这个看了你看得清清楚楚啊。这个理是真的，并不是说来骗人或是来吓人的，是真真实实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哈，要在这个一切时处主净纯诚，如面对佛天这样子下功夫。那有人就说，那我看到不好的呢，你也要把它想成是佛变化来考验你的，这样子你才能够呢心不妄妄攀缘而回归到自己心地上的功夫。假如你有个念头讲，哎，反正那个人就是这么烂，我早就知道这样，你就有一念了的时候，你的心就往外跑，那你就跟世间法一样去造业。好，所以主净纯诚啊，真的要下功夫。另外好，讲到念佛，以我个人的例子，我每次在念佛念到自己呢，有时候啊烦恼很重，悠悠忽忽念的时候，就会想你的信愿心为什么这么不切，他就会问我，我就会问我自己，你真正相信念一句佛灭八十一劫真实重罪吗？我相信，就这样念，哎，那时候身心会顿然清凉，念佛的力量非常大。不然你想想看，我每天花那么多时间悠悠忽忽的念，那多浪费啊，对不对？要念就好好的真真实实至诚恭敬的去念，对不对？既然你花了心要了生脱死，要下功夫要了生脱死的话，就不要悠悠忽忽，要下一个了断心啊。那这样一去念的话，的的确确呢，你才能够跟佛心感应道交。你真正具足圆满的信愿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的的确确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佛不会打妄你。那有人就会反问啊，对不对？那我这么恭敬的念念这么久，对不对？为什么都效果不是很大？我说当然了，我想无量劫来你才念几天啊，对不对？还有无量劫来你所造作的罪业不止八十一劫这么长啊。所以普贤行愿品说，还要敬未来地的忏悔业障。普贤菩萨说，假如我们众生所造的罪业有体相看得到的话，净虚空遍法界呢都装不下。换句话说，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用功，好，这样子才能够细水长流的能够得力。所以心一放纵，所有不如法的念头随之而起啊。所以像忏公师父啊，他就很难得，他相貌很庄严，对不对？我听说过很多人看到他就会想拜佛，他这个身相哦很庄严，他不是只有在人面前才这样装，他平常的自己在家，这个在自己修持的时候，行住坐卧呢，人前人后都表里一致啊。所以他真正有那种威德，这也是值得我们学。我们一般凡夫在人面前会很好，哎，在人面后面哎懈怠一点，哎，这个功夫差就差在这里啊。所以请看下面。
以往之罪虽至深重，但能自心忏悔， 自王修来以正之见，修习敬业，自利利他而为治世，则罪障无消，信天开朗。故经云，世间有二见耳，一则自不作罪，二则作以能悔，悔之以治，要从心起。心不真悔，说之无益。若不改过迁善，则所谓忏悔者，乃是空谈，不得实意。譬如毒方而不服药，绝无愈病之望。倘能医方服药，自可病愈生安。所患者立志不坚，一曝实寒，则徒有虚名，毫无实意。
好，阿弥陀佛，这段也很好。以往的罪业虽然很深重，但是呢，就要像普贤十大愿王讲，只要自心忏悔，把以往修正以前错误的观念，用真正的佛知佛见来去改正它，修习敬业，发大心，自利利他，而为自行，则罪障会像雾一样消失，信天开朗。注意这个以正之见修习敬业，佛法讲的是正知正见。佛为什么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因为端正我们的想法。像《金刚经》，《金刚经》殊胜的就是要我们外不与群相，内如如不动。你真正体会到这两句话，你心如如不动的时候呢，一切幻境呢都是虚妄的，对你都没办法。所以我常说，各位要去体会哈。因为大家听经也听很多，但是要去用心体会，体会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他凭什么东西去突破磨难，对不对？魔王派很多啊，这个很多魔子魔孙拿剑啊，对不对？拿那个功夫啊射他，一射他的通通变莲花，然后也派了三个魔女啊，这个妖魔这个千奇百怪呢，百般妖媚来诱惑他。可是他都如如不动，最后魔大家没奈何，对他呢就立地成佛了。所谓的魔，不单单指天上的天魔，一切呢障碍我们、妨碍我们法身慧命的，通通都是魔。那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去突破它呢？就是要佛法的正知正见。你心不动的时候，外境对你一切都没办法。凡夫可怜的就是那心中有很多怀疑，自己不能坚固自己的信念，碰到很多信念呢就会摇动不定，心摇动，一摇动的时候呢，你正知正见没有了，心不定的时候，任何的魔都能够趁虚而入。所以大家要在正知见上跟心如如不动的上下功夫。如如不动呢，就要从哪里下呢？就要从呢自己呢好好念佛的功夫。好，讲到这里，我讲我个人很惭愧的例子给大家做参考。我要出家之前，我父亲蛮障碍我的，因为他不太了解佛法，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对，那呢，他呢，也听说呢，我要出家了，他自己呢就想说，好吧，那他那时候告诉我的家人说，他不可能出家的，因为他要画符，画符来控制我。我事先我都不晓得，但是事后的时候我才了解。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说，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观音圣号都有这么大功德，何况佛力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呢，我也不管他，我就去念佛。最后他对我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我深信佛的力量一定大过任何一切，这个就是正知见了。假如我今天害怕，我心一软一退的话，那好了，可能我出家的菩提道上自己就先打退堂鼓了。后来呢，因为呢他觉得对我没办法，他们就找他所谓的前人，对不对哈、然后呢来跟我论辩。我记得那一天呢，就找了三四个人，然后到我所住的地方。那他的前人呢很特殊，因为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人，那整个红光满面的，那是鬼神附身附在他身上。然后呢坐下来，大家气势很高，然后在那边，那时候我只有一心念佛，阿弥陀佛，因为念佛的时候身上会放佛光嘛，诸佛菩萨会护持啊。啊，他第一个就开始拍着桌子，啪的一声，就这样。你要是出家的话，就是不忠不孝。古人讲无孝有三，不后为大，无后为大，对不对？ 那我就反问他，我说那很白色的要哪？他气死了。我说那要是不会生育的那些怎么办呢？他说他可以去抱孩子啊，来养啊，然后续他的香火。我说那还是不是他的呀，对不对？我说啊，凡夫就是执着，执着一个我，一定要我的家族，我的香火。我说关键就在我。哇，他对我没办法，他气死了。然后呢，那我就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他对我也无可奈何啊，因为我心不动嘛，我的道心要坚固啊。后来呢，他们就离开。离开以后呢，他想去找我师父。那那时候我怕他进了佛堂会这个破口大骂，骂出家人啊，啊，或是丢佛像啊，或是毁谤佛法僧，我觉得这样会造罪业啊。那时候我就跑去跟我师父讲，家师呢很慈悲，说没有关系，真正修道人有佛菩萨护持，你好好念佛。就他们就进来了，可是我在注意他们一进佛堂大殿的时候，哎，脸就变了，身上的鬼神就离开了。进来以后就很慈悲啊，我师父也很慈悲，逮到机会好好把他开示一番。所以我讲这个例子，使自己呢也很惭愧啊，我过去是修得不好，所以今生障碍很多。但是关键呢，自己要有正知见，要有修行。